的恩典里面，主，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在祷告里面遇见你，在祷告里面来支取你一切的丰富全能。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真的需要你，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好，让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我们先读十一章的二十节，然后二十五跟二十七。我们今天要从耶稣的祷告里面，他自己的祷告的生活，祷告的内容，我们学习如何祷告。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找到，一同来。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总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二十一节，哥拉逊啊，你有祸了，波塞达，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好，我们跳到下面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看到耶稣的祷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特别当我们注意到二十节跟二十一节那个背景，耶稣努力的去传福音啊，而且行了许多的异能，但是圣经怎么描写啊，城里的人怎么终不悔改，好像一直跟他们传啊，到最后还是 no， 还是不要，终不悔改。那么假如你是耶稣的话，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可能你会觉得，哎呀，主耶稣啊，我做工做那么辛苦啊啊，在这里传福音传了那么久的时间，一个人都没有信耶稣，那你的心情怎么样？一定会有点 frustration， 有点失望，有点难过啊。那你想想看，假如你是像马里逊去到澳门，英国人啊，老英啊，不是老美，在那边一生传福音，他带了几个人信主啊？啊，其实只有好几个可以数的了，两个手指可以数的了啊啊。那他第一个带领信主的还是那个排版工人啊，只是被逼啊啊，看看那个福音啊，就这样信主的啊。那一生那么辛苦啊，没有带几个人信主。可能你的心情也是不好受，真的想想看，假如我们有耶稣这种遭遇啊，你在一个工厂三年五年好像没有什么突破，还是小猫几只，你的心情如何啊？你跟他一直传福音他都不接受，但你发现耶稣的反应很特别，我说他怎么说，在二十五节他怎么祷告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我们一同来说，我感谢你。哇，这个不容易啊，真的能够讲得出来吗？当你遇到所有的损失，所有的难处，所有的挫折，所有的好像没有结果，别人抵挡你，你还是能说，父啊，我感谢你。主耶稣真的能够做到凡事谢恩，他真的是把感谢为祭献给父神。 那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在他的祷告里面找出他能够感谢的原因啊，他感谢有原因的。你发现他用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conjunction， 因为什么？我们看看耶稣这里说的原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奏唱起来，向婴孩奏显出来。这个原因表示什么？表示什么？为什么他能够感谢？为什么这些人不信主，他能够感谢？他讲出这个原因，因为看到那个原因的重点吗？什么原因他能够感谢父神？啊，我们一步一步来，先把第一个原因啊，他有三个原因的，我们把三个原因都要找出来。但先把第一个原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奏唱起来，向婴孩奏显出来，表示什么？表示什么？这句话，耶稣在描写人的一种情况跟光景。一般的世人就是什么？所谓聪明、通达、自有智慧的，其实解释世人的光景。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什么？不能够认识神。若不是神向他显示启示，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什么耶稣基督为主的。所以按照人的光景，耶稣也认识到人的光景，按照人的本相，按照人自己的天然人，就好像过年的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啊，人本身靠自己的智慧是不能认识神的。我们一同翻到过年的前书第一章，第一章二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也就是神的智慧。耶稣把人的本相，人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按照他死在过犯罪恶里面啊，按照他人堕落的情况，人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的。章这些事，这些事是指到什么事啊？救恩的事情。啊，按照人的聪明好像是隐藏的，但是像婴孩就显出来。婴孩代表什么？婴孩啊，很单纯的啊，没有这种好像人的这种的好像骄傲啊啊，抵挡啊，人的智慧，人的想法啊，人对那些单纯的啊，反而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描写的是些愚拙的人啊，神却拣选他们。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主耶稣能够感谢，因为他看到神他的定规跟作为，神他定义把他的救恩好像临到那些单纯的甚至是愚拙的，那么神在他们的里面呢做启示光照的工作。所以第一，主耶稣为什么能够感谢？因为他看到这是父神他恩典彰显的一个的原则跟方法，是在乎神他自己的的启示跟显明不是单单在乎我做了多少神迹，我做了多少工作 如果不是父信人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带到来到主的面前，记得吗？啊，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看到，啊，不在乎啊那个怎么去啊奔走的啊，来在乎那四怜悯啊的神啊父神，这是第一个他看到。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什么功课？啊，对，我们大前提是凡事谢恩，但是因着这个原因，所以能够谢恩。所以从耶稣这个的说明，我们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嗯，啊，小孩子的单纯很重要，但是对于我们作为一个工人的角度，我们在那边传福音、行异能，做了老半天，结果没有一个人信主。然后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感谢父神。这个角度，这个功课是什么？
对圣灵动工是不可能，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啊，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真的是唯有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如果不是父他来显明，他来启示，圣灵来动工，我们怎么样去跟他讲？怎么去跟他传？啊，甚至有多少神迹？所以对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但假如圣灵不在人的心里面动工，多少神迹都没用了。所以解释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无用的仆人，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来在乎那什么发怜悯的神。我们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做我们该做的啊！千万不要以为哇，我多伟大，把一切都抛下啊！我在努力的啊，每天都进食祷告，每天在那边去啊传福音，每天在那边做工啊，又行了那么多神迹，但是教会还是不增长。我们不要以为你做了就一定如何啊！真的是不在乎那定义，不在乎那奔跑啊！我们只有仰望神，他来显明，他来吸引啊，他来动工，这是第一个他能够感谢的。跟着他又说了，在二十六节第二个因为，看到吗？这里提到什么？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件事情有神的美意，啊，有神的他的定义，啊，那虽然好像从人的角度看，好像是很难过，啊，但是让我们常常可以超越你的感觉，人的角度，要从神的角度，从父神他这样的一个的定义，这样的一个安排，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他的美意，这个很不容易。所以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能够说，父啊，我感谢你，已经很不容易，但是能够更进一步看到背后有神的什么美意啊，这个更美的啊，神的一个的带领跟安排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原因啊，这是一个真的是信心的宣告啊。究竟神的美意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看不出来的啊。那么对主耶稣来说，他可能会知道为什么这是父神这个美意。为什么做工没有果效？其实在某种程度真的是父神那个美意。假如耶稣去到每个地方做工都大有果效，就没有人会把他推上十字架了，他真的会做王，啊，所以真的有神的美意，啊，也因着这些人的抵挡，不接受人心的刚硬，到最后耶稣上了个更荣耀的十字架，啊，假如他每一样都很顺利的话，上不了十字架。所以很多时候，哎呀，我们觉得啊，又生病又困难啊，但是其实真的是也是神的美意，让我们真的是跟随他的脚踪而行，啊，走十字架的道路。没有十字架，没有荣耀的冠冕，没有十字架的破碎啊，就没有啊，基督生命的流露，啊，所以很多时候许多的苦难，许多的失望啊，或者失败，真的是有神的美意在后面啊。 第三，然后耶稣讲了另外一句话，我们注意看27节，他怎么说？我们一同来读：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关乎到他能够完完全全的感谢父神的，跟前面他所说的感谢跟美意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中文圣经呢翻的不是很清楚啊，我们中文圣经这里翻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其实在 English Standard Bible 翻的比较清楚，说 All things have been handed over to me by the Father, by my Father. 所有的这个事情都从父那边给了我了，一切所有的啊，一切我所领受的都是从父那边来的啊。接着比较清楚一点，一切我所得着的，我一切所有的，我一切所领受的都是父给的。那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些人不接受耶稣，不相信耶稣，就表示不是父所拣选，父没有交付给他，所以他完全接受天父的主权的安排，天父的拣选。所以相反的，父要赐给主的，假如你读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都讲得很清楚，他们父所赐给我的必会到什么？到我这里来。父所赐给我的一个都不会失落啊！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39节，约翰福音第六章。所以很多人觉得啊，这个神的拣选的真理只是保罗讲的比较多，其实在耶稣的讲论里面，我们等一下看他的祷告，他常常讲到这个事情，关乎神的拣选，父神的拣选。第六章我们先看37节，看到吗？我们一同来读：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好了，然后再读39节啊，他所赐给我的怎么叫我一个也不失落。所以看到父要赐给主的一定会到 主的面前来，而且主也必定保守他们一个都不失落。但是假如父没有交付给我的，这些没有信主的，不信我的，主耶稣说他的认识是父没有交付给我，因为父已经把所有的应有的啊，该信主的都交在主的手中。所以他说一切我所有的都是从父交给我的，所以没有交给我的是父没有拣选，他完全接受父神的主权跟安排。就好像以父所说第一章怎么说，在创世以前啊，天父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他的教会，拣选了我们。这些人不信主，虽然行了很多神迹啊，主耶稣能够感谢父神，因为认识到这些人父没有交付给他，不是父所赐给他的，他完全接受天父的这个安排啊。因为 该得着的、该信主的，父已经完全交给他了，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假如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不单是在工作上，好像得救的人数果效上有这个认识，在我们的侍奉前途都看到，其实我该有的都是父所有应给我的，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我，你就能够感谢父神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 discontented 啊，好像不满足啊，觉得好像父神就是少了一些东西给我啊。啊，为什么这个人会有这样的恩赐？哇，他的教会那么大啊，好像为什么他的施工有那么好的结果？为什么他的生活那么好？为什么他有那么好的一个弟兄，那么好的一个姐妹？我们都很多的羡慕，很多的比较。但假如我们能够学到耶稣这个祷告，一切我所有的都是父交付给我的啊啊，或者英文圣经说 ，All things have been hand over to me， 父神把所有的已经给我了，我该有的已经传给我了，啊，在他的美意里面，我应该得着的，父神没有一样，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啊，那假如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真的能够感谢，从心里面没有任何的好像不满足，或者啊比较。或者觉得失望啊，觉得哎呀，我真的是大材小用，我真的是好像不得志，好像真的是被埋没了啊，好像我应该是中国的宋尚杰啊，中国的王明道啊，我是应该是 Kathy Kuhlman 啊，但是好像咦，是个无名的传道人啊，我们真的要打破这个的这种的想法，否则的话，你常常会觉得很痛苦的啊。你发现耶稣那么伟大，神的儿子啊，他都传福音人终不悔改，讲神迹有谁的神迹比他大啊？但是他遇到那么大的挫折，他还是能够真的说，父啊，我感谢你，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他非常的平安，非常的能够知足啊，而且看到父神该给他的所有都给他了啊，父所赐给主的都到主的面前了，而且一个都不失落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祷告出来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这个安排主权的计划里面，甚至那个救恩的啊这个事情啊，得救的事情也是在父神的拣选跟主权里面啊。所以假如我们不懂耶稣这个祷告的话，我们就很难凡事谢恩啊，凡事谢恩变成是个律法，因为我们没有想通，所以就逼着自己，哎呀，我不能有怨言哦啊，我不要怎么样哦，我要凡事先一直逼，一直逼自己，其实没有用啊。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三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啊他能够真的是凡事谢恩啊的祷告，以感谢为祭献给父神。好，这是耶稣的感谢的一个祷告，很重要的一个祷告，有没有什么问题？假如我们的生命能够有这样一个祷告，我们就真的是突破了，我们真的是无论是在任何情况，我们都会真的是啊学了秘诀啊，可以能够喜乐，可以凡事谢恩啊。好，三个第一就是他看到这些人的信主或者不信主是完全是神父神的一个的工种跟定规啊，是父神向那些好像是愚拙的人 像婴孩一样把它显明出来的。所以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我们的死在过犯罪恶里面，没有人明白的。若不是圣灵来感动，做那个光照生命播种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的。那第二，他看到他工作没有果效，有神的美意，对耶稣基督来说，对他十字架的道路是有个美意，有个美意，对他本身来说。那第三看到其实他应有的工作的果效，应有的父神已经传给他了All things has been given to me by my father， 父所赐的都到我这边来，而且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看到神对这些得救的人，父神他的计划跟安排，他的拣选，他的主权，神真的未曾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敬畏他的人。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耶稣的感谢的祷告啊！我们一定要进入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生命。好，第二更重要的祷告我们要学习的，克西玛尼园的祷告。好，我们来看这个祷告，我们一定要进入，假如没有进入的话，你没有办法走蒙召十字架的道路，你一定走不下去的。好，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6章。所以让我们看耶稣的祷告，不是我们来欣赏他的祷告是怎么精彩怎么迫切，这些祷告也要成为我们的祷告，他的挣扎也要成为我们的挣扎，他的得胜也要成为我们的得胜。马太福音26章，我们从36节一同读到这个44节。好，我们慢慢来读，好像我们整个人投身在这个克西玛利园，把你想做是其中一个门徒。好，我们一同来。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玛利，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来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少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任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好。所以你读了这段的经文，也听了耶稣的祷告，你看到些什么？看到些什么？孤单没有同伴，在最后最痛苦的阶层的临战里面，居然是他一个人。
顺服上帝的旨意。
他顺服父神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来照父你的意思。哇，这个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得胜。还看到什么？警醒祷告啊！可能他也是很疲倦，跟其他门徒一样跑了一天的，但是他能够警醒祷告。 Good point。 还有 看到什么？对，门徒不支持他很孤单，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很孤单的，可能连你最亲爱的人、你的伴侣啊、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丈夫都不会啊了解你的。还有看到什么？
就是他在人的肉身之中，作为人的一个就是肉身之中，也有他肉身的软弱
啊，也看到他真实的人性的软弱啊。他真的是求父，若是可能把这背撤去，这个苦背，这个十字架的苦背，有谁能够承受这样大的一个痛苦啊？所以看到他其实也有他的软弱人性的一面，他是完全的人性，很好。还靠了什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有没有看到？
很软弱，就是心灵愿意，但是他们
啊，门徒是很软弱啊，心里愿意啊，肉体却软弱了啊，这也是我们常常的光景。还看到耶稣什么？横切的祷告，一次、两次、三次啊，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一个极高的一个境界。他横切的、不断的在父的面前来祷告。所以从这几件事情里面看到耶稣是极其难过伤痛的在祷告，这也是我们常常所经历的。真的遇到困苦损失，我们真的是很伤心很难过啊。但是你发现虽然耶稣是那么的难过，极其难过啊，极其的伤痛啊，他真的能够感觉到摸到这个苦悲，这个十字架整个人类的罪要归到他身上，这样的一个的重担，这样的一个痛苦，这样一个十字架，他真的是知道前面是一条极其极其黑暗困难的一个道路。但你发现他最后在这样的挣扎里面他得胜了，他的挣扎原来是希望这个苦悲怎么可以挪去。你发现这常常也是我们的光景，我们真的好像不愿意回应神的一个的带领，神那个旨意，神那个呼召、啊、好像要走这样的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曾经这样挣扎过啊？我想会有这样的一个痛苦一个挣扎。当我台大毕业之前几个月，我也真的是在挣扎，哇，真的很喜欢我的电机，那我也知道我父亲对我的期望啊，我是传家的独子啊，而且还是老大啊，父母对我的期望是极高啊，真的自己也很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当我真的面对神的呼召、十字架的道路，哎呀，心里面真的是有挣扎。但是感谢神，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他得胜了啊，他能够宣告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我们每一个要侍奉主的人一定要经过的克西玛尼园的祷告。对，我们会有困难会有痛苦，这是真实的，也有挣扎，不想要啊，不想走啊，想这个苦悲离开我。但是当我们能够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父啊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就能够得胜了。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经历这个克西玛尼园的祷告的得胜，一定要经过这一关。否则的话，你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常常会真的是回头啊啊，会跟人比较一下，看一下这个世界啊。但当你真的是决定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啊，真的愿意啊遵循天父的旨意，回应神的呼召，那你的一生的道路啊真的是不会有任何的遗憾，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可惜 啊，因为知道啊是神所给你拣选的，也是啊你在神面前啊的一个祷告啊，照父神的意思啊来成就。那我们也看到整个耶稣的得胜啊，是因着他的恒切的祷告啊，甚至在路加福音描写到恒切到一个地步，好像这个汗如血点啊滴在这个地上啊，好像他整个的生命啊都真的是是摆在那个祷告的祭坛上面啊，不单是流泪的祷告，真的好像是流血的祷告，那么的迫切的啊。那我们看到耶稣整个克西马利园的祷告，他得胜的秘诀啊，就是因着他的顺服，啊，不要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好，所以对于这个克西马利园耶稣的祷告，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所以什么时候当你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好像走不下去了，觉得很孤单的时候，就好好打开这段圣经再读一遍，把它背下来，你就会重新得力啊！你觉得你很孤单，其实耶稣比你更孤单。你觉得你很难受很痛苦，耶稣比你更难受更痛苦。你觉得你这个苦悲已经很苦，其实耶稣的苦悲比你苦一千一万倍啊！所以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耶稣的祷告，耶稣的得胜，耶稣的榜样，我们真的可以重新得力。当然这个就是他要得胜啊，按照肉体，按照他的软弱啊，真的不要啊，所以是有一个征战，是有一个挣扎在里面的啊，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一定要借着祷告来得胜啊。那么好，
克西玛利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地方的名字，克西玛利 Gethsemane， 就是一个也很多种橄榄的地方啊。我去年去的时候，哇，真的看到好多橄榄树，而且那些橄榄树都是很老的。我们都在想，哎，会不会当年耶稣就在这个橄榄树前面祷告了啊？都不知道啊。
是希伯来文吗？克西玛利。
要查考一下，也很可能是亚兰文来的，也可能亚兰，也可能是希腊文啊。要查考一下，你们回去查考一下。
写个研究论文。
对对，好。啊，研究一下这个克西马利园的祷告啊，是很值得研究的啊。整个克西马利园的情况环境啊啊，如何面对这个耶路撒冷的东门？那耶稣在这里克西马利园祷告之前，也做了另外一个挣扎的祷告啊。但是这个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没注意的，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就在他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骑着驴驹子在中树节进入之后，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27节跟28节，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祷告。27节，我们一同来。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这个祷告是什么意思？你发现它里面还是有这里表达同样的一个挣扎，对不对？他心里面那个重担，那个忧愁，面对这个十字架，因为他前面讲的很清楚，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怎么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什么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讲到他是死，要钉死，要埋葬，啊，然后 在二十三节前面他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要同样的父神也回应这句话啊，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都提到荣耀。不但是父神得荣耀，一再得荣耀，主耶稣也要得荣耀。但是你发现这两件事，这两个角度都是讲同一件事，都是讲什么？耶稣钉十字架。从人来看是一个羞辱，是一个失败，但是其实是个荣耀的事情，因为耶稣能够在十字架宣告说成了，整个对人类的救恩救赎，这个永恒的救赎的计划终于就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耶稣基督他成就了父神的旨意，主耶稣基督啊，成为人类的救主，成为教会的头啊，父神要他把万有啊，他为了教会把万有都赐给他，这何等的一件荣耀。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一个很痛苦很失望，其实从神的角度，我们所有的痛苦，我们所有的摆上，其实是一个荣耀的事情啊。所以你还记得我们在灵修神学讲到这个Ignatius of Antioch 伊格拉修，还记得他吗？他把寻道啊，走十字架的道路变成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是得荣耀冠冕的一件事情。甚至他跟这些弟兄姊妹，他在途中要被押送到罗马，很多的教会来探访他，都在劝他，都在挽，就是挽留他啊，就是想办法要救他。他都说千万不要拦住我，千万不要想办法救我，不要拦住我走上这样一个寻道荣耀的道路。他真的是蛮有基督的心为心，他有完全的效法基督，甚至效法他的死，把这个十字架钉死寻道做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耶稣也讲得很清楚，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受苦甚至被钉死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所以今天你不要想，哎呀，那么早六点半七点就被闹钟吵醒，好苦啊，爬起来爬到神学院还要说考希腊文，好苦啊啊！坐在这里好像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好苦，但是是一件什么很荣耀的事情啊啊！真的，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从人来看好像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傻很笨很苦，好像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从神的角度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所以甚至天父啊，也同样的提到主耶稣基督他的一生啊，存心顺服，让父的名已经得着了荣耀，但是 父说我的名还要再得荣耀，就是当耶稣真的是完全的顺服与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的时候，父神的名就得着了完全的荣耀。所以从这个祷告里面同样的看到耶稣基督的顺服，虽然他真的是很难过很忧愁，但是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不要让我好像面对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他后面一句话很重要，表达他的顺服，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他非常清楚啊，他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要上十字架完成对人类的救赎。然后二十八节啊，看到他完全的顺服，愿你荣耀你的名，愿父神的名得着一切的荣耀啊！当耶稣基督被高举在十字架的时候，父神的名就得着了一切当得的荣耀啊！一切仇敌，一切罪恶的权势都要啊被打败。好，所以关于这个面对十字架的，面对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耶稣的科西玛里园的祷告 啊，然后在约翰福音啊十二章这个祷告，有没有什么的问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真的是啊，面对神的呼召，我们能够尽力也进入啊这样的一个克西玛利园的祷告。虽然好像很孤单啊，但是我们能够真的是可以得胜啊啊，因着我们啊对父神的顺服啊，我们可以得胜。好，那第三个重要的祷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个祷告太重要了，也叫做大祭司的祷告。好，那么在四福音里面啊，我们看耶稣的祷告不多啊。当然刚才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六章看到耶稣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是一个最完整也是一个最长的祷告，也是内容最丰富的祷告。所以我们来慢慢的啊，就从第一节一直只读到二十三节就好了啊。第一节我们慢慢来，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解咒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了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哪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凡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哪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会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像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哪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 是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们一样。 Amen。 好，所以我们看了耶稣这个祷告有什么感受，或者看到些什么？有没有把握耶稣的祷告会成就？大祭司耶稣的代求，他的祷告，特别他在这里祷告一件事情，一再的提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是什么？合而为一。有没有信心耶稣的祷告会成就？ Amen。 虽然我们现在看不见啊，教会内部也不合一，教会与教会也不合一，宗派与宗派也不合一，种族之间的教会也不合一，这个是黑人教会，这是白人教会，这是广东话教会，这是大陆教会，哇，我们真的很会分门别类啊！但是耶稣的祷告合而为一啊，这是唯一耶稣所祷告没有成就的，但是一定会在末世会成就。我们不知道要透过什么，或许要透过大灾难才能成就啊！大家真的是在灾难的这种的洗礼之下，真的是才会彼此相爱啊！还是不想要透过什么一个大福星临到啊，畏罪畏义，我们彼此真的是责备，我们彼此的拥抱，彼此的相爱啊！我们不知道神要用什么方式，但是我们确定合而为一一定会成就。因为耶稣三次的啊，在这个十一节、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四次啊，他祷告合而为一，合而为一，这是其中一个重点。还有提到什么？耶稣还有提到什么？又提到这个得荣耀的时候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又讲了十字架的事情了，啊！
就说其实应该，有时候会不会有人就问，是儿子荣耀父神的福音吗？他这边就是好像都两边都
两方面都得荣耀，主耶稣也得荣耀，父神的名也得着荣耀，因此他完全的顺服于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也透过十字架得胜了一切的仇敌。啊！
你用儿子荣耀父神比较，就是好像比较逻辑上比较通嘛。可是如果你说你也荣耀你的名，然后因为他前面。约翰福音在十二章里面提到说，你荣耀能力，
对，
就是变成说，自己荣耀自己。
一方面，父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名得着荣耀，父神得着荣耀；同时，耶稣基督也印着十字架，他也得着了荣耀，他成为这个教会之首，他成为这个得胜的君王。他从死里复活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要赐给他。那么你发现第二个不重要的事情是，耶稣不断重复的，有没有发现他这句话重复了最少四五遍？有没有办法注意到这句话？除了讲合一，还提到一件什么？
让世人知道
你所赐给我。啊，你发现耶稣从一开始啊，第二节的后面啊，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啊，然后又在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啊，然后在第九节，凡你所赐给我的人啊，都是从你来的啊，然后都在第九节后面，我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好，那这个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讲的是同样的一个事情。好，凡父所赐给我的都会到我这里来，凡父赐给我的一个都不失落。所以你在这里看到一个什么重要的真理？我们所有得救的都是天父他所拣选赐给耶稣的。甚至你发现 你没有办法好像接受耶稣说我不为世人祈求。我们今天不是整天讲差权吗？啊，要得着万族万民吗？没有错，我们相信父神在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他所拣选要施给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做差权是很有信心的啊，因为知道这是神的拣选，神在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拣选，所以我们去一定会有结果的啊，而不是完全所谓人的自由意志决定。万一这个国家整个都是自由意志决定不要耶稣，我们不是白跑吗？白殉道吗？ No， 一定有神的羊在当中。无论是亚拉伯的国家，在最黑暗的啊西藏，都有神的拣选。所以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的信心啊，要得着主的羊去寻找什么迷羊。本来就是耶稣的宝血已经为他付了赎价了，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把狼变成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把狼变成羊，到最后被狼咬死了啊！我们没有这种办法啊！我们只是要寻找迷羊啊！相信都有神的拣选，我们就尽量去撒种啊！当然有很多是土浅石头地没有结果的，是路边的啊！但是我们相信会遇到那个善良诚实神所预备的好土，一定会结出30倍、60倍、100倍。但是我们也不要跑到另外一个极端，想哎呀反正神都有拣选，神都有安排，救恩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就好像什么都不做啊。 No， 神的定义也透过他安排他的仆人侍女来成就啊他的一个的计划跟工作啊，所以神同样也定规了，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传扬，我们的宣教啊，去得着啊神所有得着的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就是说教会真的是有一个的定规，一个定数啊，甚至保罗在罗马书说到得救的人数满足的时候啊，以色列全家都得救，所以有一个羔羊的生命册，我们得救的人的名字在创世以前都写在那边的，在创世以前父神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的，所以属于神的所拣选的一个都不会失落的，而且讲得很清楚，到得救的人数满足的时候啊，不是 at random， 也不是好像随意多一个少一个，一个都不多一个也不少，会满足要那个时候啊，以色列啊，神的恩典就要啊彰显在啊以色列的身上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重要的事情，耶稣是不断的重复啊，那些信主的人啊，来到耶稣这边来的人，这些人都是父所赐给他的啊。然后耶稣就在这个祷告文里面对天父一个很清楚的交代，好像是一个最后的 final job report 啊啊，主耶稣如何的把这个真道给了他们啊，如何来啊保守他们啊啊啊，一个都没有失落，除了那个谁啊，灭亡之子啊，他本来就不在神的父神的拣选之下，所以他被称为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灭亡的啊，犹大啊，就是犹大啊，所以接着耶稣的一个的 job report 啊，第三件重要的事情，祷告，看到他为什么事情祷告，有没有看到？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啊，他特别想到这些的门徒仍然在这个世界上面怎么办啊，所以他在十五节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这也是主导文同样的一个重点啊，就啊啊，我们脱离凶恶，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里面怎么办？一方面 主求父来保守他们，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如何在世界生活？我们需要借着真理神的道能够成圣，能够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不被这个世界的罪恶来淹没，被淹没来污染。所以主耶稣在最后要我们看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在这里高举神的圣道，不是一些恩赐的追求，也不是能力的追求，这些都是次要，最重要我们要借着神的真理神的道能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有圣洁的生活，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罪恶来对抗，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一定会被淹没啊！所以这是耶稣在这里很清楚把信徒跟世界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的说明跟定规。我们要借着真理啊，因着真理而成圣啊，所以在十九节最后的一句话，因着真理成圣。所以任何的教会虽然很多的教会对圣灵的恩赐很高举很羡慕所谓的 power ministry 的一个的道路跟方向，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根基还是要在自身的正道上来造就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每天有很好的灵修读经祷告的生活，然后主日来到神的家能够得着神话语这个讲台的喂养，成人主学话语的教导啊，在小组里面不是整天就是在那边聊天破冰讲故事啊 ，Power Ministry 倒来倒去 ，No， 这个不是重点，还是以话语 Bible Center， 以圣经跟传福音做两个的 focus， 两个 focus 啊，那么其他的是非常次要的东西，但今天很多教会把一些次要的东西变成是主要啊，很可惜啊啊，好像一下子会吸引一些人。但是长久来说真的是从神的角度可能真的是草木和谐没有用啊，逼迫一来困难一来啊就没有了啊，为什么我的病又发了，为什么我失业了，为什么我遇到困难就倒了啊，没有用的啊。好，还没有注意到什么重点，在这个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里面还看了什么重点？很好，要在主的里面，也是一个重点。嗯，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刚才我们还没有提出来的，就是在二十三节的后面，啊，跟二十一节的后面。为什么我们要合一为一？合一为一会带来一个什么荣耀的结果？二十三节后面怎么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看到吗？合一是一个最有能力的见证，不是神迹奇事啊，最有能力的一个见证，能够吸人世人，人就归向神的，就是看到基督徒的合一。当然当我们合一不单是一个荣耀爱的见证，也印证我们合一产生极大的一个宣教的力量，因为你不合一你就没有力量，做什么都没有力量。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好像这些的异教他们那么大的力量，无论是慈济啊，他们要做什么，只要上面正言一声命令全世界动员起来啊，因为他们非常合一啊啊，或者天主教教皇讲一句话，全世界所有天主教动员起来，所以他们有很大的力量。但是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其实几年前我们湾区有一个基督教电视台的 Good TV， 后来就搞不起来，因为这个教会就说：“哎呀，我不支持。”那个教会就说：“不支持。”哎呀，这个好像是灵恩的，哎呀，这个好像有什么，都不支持了。 啊，搞了最后那么好的一个电视节目就关掉了，啊，就没有经费了，啊，这很可惜。大家不合一很难做，本来很好的一个的传福音的管道，在湾区有一个电视台 Good TV， 就后来搞了几年，就 bankrupt 了，啊，我跟刘通牧师有一次他谈说，我们只有申请 bankrupt 啊，不然没办法搞，啊，大家都不合作，啊，请这个福音派的来做讲员，他有觉得这个有色彩，请他支持更难了，奉献也更难了，所以到最后就没办法做，说不合一很难很难，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合一，其实在这末世是个最重要的 agenda， 也是我们祷告的一个最要的重点，啊，合一才能够真的是 transform the city， 啊，假如我们不能先从教牧合一、神学生合一、教会合一，我们说要得着这个城市，这不可能啊！你先得着你自己的教会吧，啊，你城市都没有，不可能啊！这个是说梦话了啊！仇敌笑我们了，你什么要得着这个城市？你们一盘散沙要得着这个城市，不可能了啊！所以求神真的赦免我们啊！我们真的，特别中国人更困难啊！本来就是一盘散沙的心态啊，都是各扫门前雪的啊，这种心态更不容易啊！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中国文化变成洋文化哈、啊，所以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我们休息一下啊。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导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